照你刚才所说的，加拉太书的重点应该是强调因信称义，这真是和罗马书的重点很相近哎。难怪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会被并称为两大宪章。
加拉太书让我们看见，保罗相当看重得救是凭恩典，而不是靠律法。保罗的态度相当坚持，绝无妥协的余地。不过，另外一方面，保罗在第六章第一节也说道，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这两点正是我们今天教会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严厉地抵挡异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容忍这些误入歧途的肢体们，尽量地把他们挽救回来。
你说得很对，不过真要做到这两点，也需要有智慧。首先，要能够分辨什么是异端，而且要能够用神所赐的话语来抵挡这些异端。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提到，要穿上神所赐的军装，才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古灵啊，请您念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
好的，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神的话语真是抵挡异端最好的武器。另外一方面，对弟兄姐妹却是要以爱心互相对待。如果真的有人被异端迷惑了，就要用温柔的心勇敢地指出他们的错误来，不要因为怕得罪人就不敢讲该讲的话。
说起这一点，我自己也常常犯这方面的错误。看来在勇于说真话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呢。
对，因为是保罗传福音给加拉太的人，加拉太教会也是他所创立的，所以保罗比较有立场，可以用严厉的口吻来指责这些搅乱教会的人。保罗大概对这个教会也相当失望，所以才会在第一章第六节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
是啊，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些加拉太人这么快就离开真道了呢？
就像保罗所说的，加拉太人接受割礼的动机纯粹是为了逃避逼迫。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南加拉太地区逼迫基督徒的人大部分是犹太教的信徒。显然的，在保罗离开加拉太地区以后，来自这群人的压力可能仍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大，所以他们就只好妥协了。
这基督徒真的是需要有智慧和勇气呢。
除了怕逼迫以外，加拉太人很快就离开真道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出于一种骄傲的心理。
出于骄傲的心理？
对，人因为骄傲，喜欢夸耀自己的善行，就很难接受白白的恩典。也许就是因为骄傲，他们想证明自己能够超越保罗所教导的那简单的福音。他们以为在福音之外加些东西，就可以提高他们的层次，使他们在世俗的眼光中显得更加高尚。
直到现在还有人是这么想的。
对，在保罗看来，这些外加的东西一点也不重要。我们如果想要夸耀，就应该只夸基督的十字架。
讲到十字架， 在加拉太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十字架。
对，加拉太书除了以因信称义为主题之外，也相当注重十字架的信息。在加拉太书短短的六章经文里面，单单是十字架这个字眼就出现了九次之多，我们以后都会查考到。古灵啊，
嗯，
说起十字架，不知你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有他宝血的遮盖，使我们可以很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罪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完全被还清了。
你说的很对，不过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讲的十字架的信息不是偏重在十字架有赦罪的功效，而是比较强调十字架如何把世界、肉体和这个老我都一同钉死。世界、肉体和老我这三者是基督徒三大仇敌。
保罗会这么强调十字架的信息，是不是因为这些加拉太人虽然已经得救了，却还是受到一些世俗观念的影响，例如还受到世界、肉体和老我的捆绑呢？
是的，加拉太信徒内心真正的疑问是，他们得救以后是不是还要再受割礼，才能使他们得救完全呢？保罗在三章三节责备他们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因此可见，他们虽然知道称义是因着信，但是他们怀疑称义以后需不需要靠着遵行律法来保持得救呢？
他们真的是没有属灵的智慧。人一旦靠圣灵得救，就是永远得救了，还需要做什么来维持得救呢？难怪保罗要责备他们。
对你我来说，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不过，在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当中，有一些是犹太人。我们在前面讲过，这些犹太人最引以为荣的是什么？
是割礼，还有一些礼仪规条。
所以，他们听到保罗说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得救，他们还是有点半信半疑的，心里想着说，真的有这么容易吗？只要相信就可以不再受到任何的捆绑吗？十字架的信息就是为了答复他们这个疑虑，说明了称义是因着信，称义以后在圣灵的带领下继续经历十字架的恩典，以胜过肉体和情欲，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已经战胜了世界、肉体和老我这三个仇敌了。
这么听起来，加拉太书所谈论的十字架信息是比罪得赦免更深一层的救恩真理了。说到我们得救是完全靠着信心，不能靠行为，可是在雅各书二章二十节却说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样加拉太书所讲的和雅各书所讲的不是彼此冲突了吗？
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有很多人也会问这个相同的问题。是的，表面上看起来加拉太书强调信心，指出人得救不是靠行为，而雅各书却又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好像行为又很重要。我们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两者非但没有冲突，反而有相辅相成的效果。
啊，怎么样相辅相成的呢？
让我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说明，一个人就是做得再好，还是有缺点，还是有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靠这种不完全的行为来使我们得到救赎。我们如果想要得救，就必须靠着恩典，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这是免费的，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但是这个免费的恩典，如果我们不接受不相信的话，对我们是一点帮助也没有的。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信心来接受。接受了这个恩典以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 不再按照过去的价值观来做事，所以在行为上就产生改变，借着行为让这种内在看不见的信心表现出来。所以雅各书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意思是这个行为是要将这个活的信心表现出来的。
换句话说，加拉太书清清楚楚地说明人称义是因着信，而雅各书就进一步地说明这称义的信是什么样的信，这是一个活的信，不是没有行为的信。
是的，除了因信称义的论题以外，加拉太书还有很多的教导和雅各书相互吻合。比方说讲到自由、亚伯拉罕的信、爱人如己、肉体的争斗和属灵的良善等等。
所以啊，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最好也一起读雅各书。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现在请你帮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这次讲过的内容。
好的，这一课主要谈到加拉太书的著作背景，我们介绍了加拉太书的作者是保罗。书信人虽然有主张是写给北加拉太的教会的，但现在的圣经学者大多数都主张是写给南加拉太的各教会。我们还说到加拉太书是在主后49年的时候保罗在安提阿写的。
没错，我们还谈到了保罗写加拉太书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因为有一些人偷偷地混进了保罗所建立的加拉太教会，搅扰信徒。他们传讲说外邦人信耶稣以后还要受割礼才可以得救，再加上一些有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他们想要寻求一种使恩典和律法同时并存的主张，造成加拉太教会信仰上的大混乱。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来说明因信称义的道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有人故意抹黑保罗，说保罗不是使徒，所以他传讲的教训不是可信的，所以保罗也必须为他的使徒身份辩护。
总的来说啊，加拉太书强调因信称义的信息，同时也非常强调十字架的信息，这些信息对加拉太教会的信徒非常有帮助，我相信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也同样非常的有帮助。
对，加拉太书的第一课就在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开始查考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
再见。